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三，教会纪念圣马窦宗徒圣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新祝圣的主教们，指出做接近穷人的牧者。教宗关注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的和平，强调只有武器晋升，和平才是可能的。教宗关怀意大利马尔凯水灾灾民。教宗宣布建立民族发展基金，以取代旧有的民族发展基金会。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重组，以最佳方式履行其使命。耶稣会在孟加拉国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正式开学，旨在推动思想和心灵的教育。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200位在最近一年新被祝圣的主教于9月19日上午，在圣座主教部部长奥莱特书记的带领下，前来梵蒂冈觐见教宗方济各。会见活动在克雷蒙厅举行，属于私人性质，是这些于9月12日至19日在宗座宗徒之后大学参加第二批培训的主教们能与教宗畅所欲言。第一批的主教们则于9月1日至8日接受了培训，以在时代的变迁及疫情过后的福音宣讲、主教的服务为主题。不久前，教宗也是在克雷蒙厅接近了他们。巴西圣保罗弗里主教梅萨里告诉新闻网，教宗告诫主教们不要忘记接近穷人。他也亲自聆听了主教们的分享，他们的需求和请求。第二批培训班的主教们是在同道协行的气氛中与教宗交谈，即将领导巴西隆多诺布利斯加拉廷加教区的亚尔丁主教解释说，同道协行也是这次培训课程的氛围，演讲者依照教宗方济各的训导将之作为核心主题，学生们也能表达自己的意见，由此提出具体问题，例如饥饿、暴力、社会不平等、移民、政治和卫生危机，以及在全世界的道德和社会问题。为新祝圣的主教举行培训班的传统始于2000年，时任教宗是若望保罗二世。关于今年的课程，亚尔丁主教补充说，他们深化了教宗方济各的爱的喜乐、众位弟兄和愿你受赞颂这三份文件，讨论了其中的核心要点，例如透过人性的整体提升来促进家庭和普世友爱。亚尔丁主教说，培训班是一次机会，有助于在不同方面一起行走，鼓励我们做子民的牧者，并提供要素，根据教宗方济各制定的一个传教、众议、共荣及参与的教会的原则，在我们的教区行动起来。教宗方济各9月18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再次高声为世界和每个因战争而被血染的地方发出呼吁。 最近几天，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发生新的冲突，已导致200人死亡。教宗对最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感到难过，他说，我向受害者家庭表达关怀之情，敦促各方遵守停火协定，以达成和平协议。不能忘记，当武器晋升并开始对话时，和平才是可能的。我们继续为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人民和每个因战争而被血染的地方祈祷。意大利中部马尔凯行政区9月14日至15日夜间的强暴雨导致水灾，有10人死亡，2人失踪，许多人被疏散。教宗方济各关怀受水灾影响的人，他于9月18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正经历这悲惨境遇的马尔凯行政区。教宗说，我保证为遭猛烈洪水袭击的马尔凯人民祈祷，为死者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伤者和受这严重损失影响的人祈祷，愿上主给予那些遭受水灾袭击的人们力量。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意大利民防局已拨款500万欧元。马尔凯行政区主席阿垮罗利已准备为住房遭受破坏的每户家庭提供400欧元至900欧元的援助。另外，当地教会也通过民爱会动员起来，帮助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接纳疏散者，并提供基本必需品作为援助。教宗方济各9月16日上午接见民族发展基金会成员，宣布建立民族发展基金，以取代原民族发展基金会，并把相关项目的分析和实践交付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负责。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将继续管理资金的使用。教宗指出，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许多家庭仍然生活在低人一等的状况下，他们不仅受到剥削，而且被认为是多余的，并被抛弃。最近的多个教会会议，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教会大会及泛亚马逊地区世界主教会议在内，都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聆听穷人的呼声，并了解原住民和非裔美洲人团体被排斥的感受。于是教宗说道，沿着同道协行道路的旅程，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具有慈善撒玛利亚人精神的教会，这是个给予安慰、劳心劳力并弯下腰去触摸基督在人们身上受苦躯体的伤口的教会。接着教宗解释，民族发展基金从一开始就是由美洲大陆不同的地方教会平等的挹注经费，而批准爱德项目并决定经费分配的人正是来自于那些实施项目的地区。有鉴于此，教宗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有必要促进与地方教会更紧密的联系，以使整体发展计划能在最被忽视、陷入不幸和打击的原住民和非裔美洲人团体中更有效的实施。教宗最后总结道，出于这个原因，他请求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帮助圣座分析该基金的项目，并协助实施项目工作。新成立的民族发展基金仍然是教宗仁爱的表达，并由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继续管理资金的使用，但他们不再以罗马圣座为中心。民族发展基金会是由圣日望保罗二世教宗于1992年建立，旨在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农民、原住民和非裔美洲人团体的整体发展， 并透过爱德工作来见证教宗的关怀。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到穷人，从环境到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从裁军到贸易，从移民到金融、战争和公益，这些都是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所涉及的服务领域，正是为了以最佳方式更新和履行其使命。现在该部会已经开始进行内部重组的工作，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职员将在三个部门展开工作，即总秘书处、评估与规划以及管理与服务三个部门，共同执行聆听与对话、探索与反思、交流与反馈的工作使命。该部会的官网解释道，聆听与对话就是与地方教会及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各层专业人员展开对话，探索与反思就是根据教会的必要规则和社会训导来看待当今世界的挑战，设法给出答案，交流与反馈，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文件形式或实际有益的提议反馈给地方教会团体，并透过广泛的网络进行共享。信仰通讯社消息，耶稣会士们在孟加拉国开办的第一所学校正式开学了。位于首都达卡郊外加济布尔的圣沙布略国际学校迎来了第一个学年的34名学生，学校本身最多可容纳600名学生。校长耶稣会士罗萨里奥神父表示，因疫情被迫推迟后，我们终于迎来了开学的时刻。近年来耶稣会逐渐发现，尽管有迫切的需求，但莫特巴里堂区缺少一所英文中学。耶稣会的办学方针是用星星之火燎原，我们要伴随青少年的成长，让他们成为好公民、爱国者，目的不仅是为了教育思想，还要教育心灵。开学典礼上，孟加拉国主教团主席、达卡总主教区总主教现主会士德克卢兹指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努力完善教育，教会借此做出了造福社会的见证，强调学生们在这所学校将接近最好的教育，鼓励教师们不仅要提供学术教育，还要提供伦理道德教育、人文和基督信仰价值观的教育，培育将为国家做出贡献的男男女女，就像今天政府中的成员。孟加拉国议会议长、政府教育部长等出席了开学典礼。事实上，上述两位孟加拉国政界高官都毕业于达卡宗主教区的教会学校圣十字架学校。耶稣会士在孟加拉国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16世纪。耶稣会士首次在孟加拉湾登陆。目前，耶稣会在孟加拉国共有三个团体，23名孟加拉国青年加入了耶稣会，活跃在灵修、文化、青年牧灵以及为难民服务等各个领域。孟加拉国全国总人口 1.65 亿 ,90% 为穆斯林信徒，天主教徒大约有40万人。教会开办了一所大学、13所公学、200多所高中、500多所职业技术学校和小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在中国传教的加布遣会西班牙纳瓦拉会省的会士们，从1936年到1946年与省会失去了联络。这是因为受到西班牙内战和中日战争的影响。传教士中的雷奥纳多神父于1946年曾多次写信给省会长，报告传教工作的情形和他们的状况。他在1946年12月21日写给新省会长的信中，特别讲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困难。以下是这封信的内容。亲爱的省会长，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与新年，请接受我最诚挚的问候。借由纳瓦拉公报，我们现在才意识到，省会的弟兄和美洲的加布遣会士之间的互动是多么积极。如果从我们统计数字做判断的话，平凉这贫困的传教区会给人一个不好的印象。不过这并不是实况，因为收获不符合我们的期望。另外一个影响这里的因素是，我们的工作范围非常不一样，我们所信赖的环境资源也都不一样，但传教士气与救赎灵魂的热忱在所有传教士身上都是很活跃的。我们一向财务短缺，这里的生活费非常昂贵，有时突然得到一大笔捐款，但很快就用完了。目前我们平凉的路德圣母修院有30个男孩，但是因为生活花费很高，我们准备把一些男孩遣送回家。目前有4个已经被送走了，最近过完圣诞节之后还会再送走其他人。一亩的麦子价值10000元，平均每个男孩一个月就消耗掉1亩半，从这一点就可以算出来光是食物的开销就有多大。另外还要再加上衣服、学校课程的材料以及我们所请的老师等等。的确有些家长会帮助他们的孩子支付费用，不过其他人宁愿让他们的孩子回家。有一些孩子要求来我们修院，不过我们不太可能接受他们。这样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困境。我想我们这个传教站永远不可能变富有，我们只希望能够多得到一些援助。现在你似乎已经打消了来拜访我们的念头，如果你认为这次拜访是你的梦想的话，那么它也更是我们的梦想。愿天主的旨意成行。你可以告诉即将到来的传教士艾延群神父，关于这些我准备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我们这里的音乐记事本非常少，我指的不是教授音乐的方法，而是为教堂和学校用得上的五线谱本子。告诉艾神父去学一些巴斯克舞蹈，这样他可以在送来的行李箱中放入他的音乐，包括宗教以及非宗教的两部和声的简单弥撒曲，有些有三部甚至四部合音。同样的，我告诉你有两部、三部甚至四部合音。如果可能的话，他应该带些画图的用具、画笔、水彩等等。如果他没办法带来，那是因为他不被获准把这些东西放在飞机上。他可以把画图或音乐的材料放在行李箱里，在这里他可以为我们出版品或其他东西绘图，确定他一定会大受欢迎。另外他还可以带来笔、粉彩笔和制图本等等，这些是艾神父可以处理得很好，因为这是他的兴趣。几个月前我寄了一封信给阿波林纳神父，因为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所以不确定他有没有收到。总之请代我向他问候。另外我也写信给佛罗伦斯神父，不过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也请代我向他问候。省会长，请原谅我这一封这么糟的信， 贫穷是一件好事，不过悲惨也能算是吗？献上友好的问候与拥抱。圣诞节时，你会收到所有加布浅弟兄的问候。你的小弟兄，雷奥纳多。1947年，加布浅会平凉传教区有三位年轻的中国神父进铎。之前，他们在那里的修院的前身和小修院读书。跟随着四位传教士所组成的最后一次派遣队到来，既有艾延群、亚历山大、梁奇峰、姚修士，平凉教区的神职人员数目于是得到相应的成长。雷奥纳多神父在一封写给沈会长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佛罗伦斯沈会长，首先让我献上友好的问候，同时也向天主圣神派遣给你的新职务表示恭贺。其次，我谦逊地服从你的所有意下。当听到我们的伙伴位居审会第一位置的消息时，所有的传教士都愉悦地庆祝。最重要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传教士气，我们满怀希望，期待平凉传教站在你们心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当我跟你们的弟兄吕秉直在一起的时候，我得到关于新会院院长的消息，他现在是我们的院长了。我们一起喝咖啡来庆祝这好消息。你该得的赏报应该还要更多。这些日子以来，我们收到许多恭贺的消息。因为三位新神职人员的进铎，平凉葡萄园的工作人数不断增加。不过这还不够，因为庄稼多而工人少。目前我们一切都很好，不过未来还是充满了未知数。我们希望并信任你的祈祷，以及所有我们在纳瓦拉的加布浅弟兄与修女们的祈祷。加布浅会西班牙纳瓦拉会审的一份资料记录了1948年到1949年平凉传教区的情形。资料显示，平凉传教区的传教工作缺乏人力与场所，没有弟兄可以担任李家神父，照顾传教士的需要，不管是在上海、北京或是其他的地方。所以，他们经常将这些微妙的工作委托给较亲近的其他修会，像是方济会、圣奥斯定会、圣言会和圣母圣心会等。根据平凉公报第一期1947年10月4日发行的第三页，雷奥纳多神父不但出现在平凉传教站，也意外地出现在上海处理修会的会计事务。公报的第13页写着，1947年的9月2日桑成真神父被提名为平凉路德圣母小修院的院长，代替了雷奥纳多神父。根据1948年1月1日的平凉公报，1947年7月在南京签署了一份庞义安和雷奥纳多神父规划为中国籍的证明。平凉当局在1947年10月16日亲自颁发证明给他们。两天之后，中国神父个人举办了一场庆祝会。监牧神父和其他的平凉加布浅弟兄，包括神父和修士都参加了，最后以一场表扬他们的盛宴作为结束。接下来的消息是11月30日塔尔西修斯神父因为生病离开平凉而返回省会，雷奥纳多神父陪着他一直到上海，因为他在那里还有一些事情尚未完成。在离散的树叶第38期可以读到，雷奥纳多神父在去年1947年12月到上海去陪伴塔尔西修斯神父，特别是传教站需要用的医药，他对天主教福利会的办法并不满意。他还告诉我们在上海流传的消息，落入共党手中的传教士都受到严厉的酷刑。1949年6月平凉公报最后一期63页可以读到，雷奥纳多神父在1949年1月19日离开平凉， 在上海待到3月17日，后来又同样因为省会的会计工作搭乘飞机到了马尼拉，在那里停留超过一个月。1949年4月23日成功地解决了传教站的工作之后，他从马尼拉又搭乘另一架飞机到达马德里。雷奥纳多神父自从1934年10月31日就和平壤的传教士们一起，他表现了使徒的传教热诚，首先是在三家传教站任院长，之后是任年轻人的神师。1936年至1941年他是西峰镇预备学校的校长，1943年至1947年他是平壤小修院的院长，多年来担任那些准备竞夺的年轻人的培育老师，最后两年他负责省会的会计，包括上海以及平壤的工作。从离散的树叶102至109页得到以下的消息。1949年4月28日，雷奥纳多神父到达了潘普洛纳，他在菲律宾休息了一个月之后搭乘飞机过来，在中国临近宗座监牧区的其他传教站已经有许多的传教士都离开了，有些人回到了他们的国家，有些人被分配到其他的传教区，他们认为太大的迁移是件很鲁莽的事，这样做不但对自己危险，而且会增加不少开销。1949年3月底，五位德国加布遣会士离开天水到了上海。雷奥纳多神父回到省会之后，被派遣到阿尔萨苏阿、萨拉格萨、图德拉。当他在那里的时候，心中仍有一股强烈的传教热诚，所以他自告奋勇到厄瓜多尔传教区。在他的提案被接受后，他和年老的母亲马涅拉一起到法国路德朝圣作为道别。他在厄瓜多尔传教比起在中国较为稳定，不必到处奔波。1991年他生病，经医生劝导之后于8月返回西班牙。1992年7月20日他逝于潘普洛纳，并葬于当地。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而此目的就是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圣伊纳爵·罗耀拉的灵修格言。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